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English, Arabic, Alsatian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roatian, Czechoslovak,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Wei Da Le Chou Xue Jia Zhuang Zi, Yue Shen Yu Xi Yuan Qian San Qi Ling Yan, Zu Yu Xi Yuan Qian San Ling Yin Yan. Ta Bei Shi Wei Zhong Guo Zi Wei Da De Wen Xue Ji Chou Xue Jia Zhi Yi. Zhuang Zi Yi Shu Yi Ta Mi Ming, Li Mian Bao Han Le Ta De Chou Xue Si Xiang.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今天将为您介绍庄子内篇第四章人间事其中一段节录。
叶公子高将要出使齐国，他向孔子请教，楚王派我诸梁出使齐国，责任重大。齐国接待外来使节总是表面恭敬而内心怠慢，平常老百姓尚且不易说服，何况是诸侯呢？我心里十分害怕。您常对我说，事情无论大小，很少有不通过言语的沟通而能获得圆满结果的。事情如果办不成功，那么必定会受到国君惩罚。事情如果办成功了，那又一定会忧喜交集，酿出病害。事情办成或者办不成，都不会留下祸患，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到。事情假如真办不成，那一定还会受到国君惩罚。做臣子的我不足以担此重任，先生，您有什么能教导我吗？
孔子说，天下有两个足以为戒的，一是天命，一是道义。做儿女的敬爱双亲，这是自然的天性，是无法从内心解释的。臣子侍奉国君，这是人为的道义。天地之间，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有国君的统治，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这就叫做足以为戒的。所以侍奉双亲的人，无论什么样的境遇，都要使父母安适，这是孝心的最高表现。侍奉国君的人，无论办什么样的事，都要让国君放心，这是尽忠的极点。注重自我修养的人，悲哀和欢乐都不容易使他受到影响，知道世事艰难，却又能安于处境，顺应自然，这就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为人臣子者，原本 就会有不得已的事情。遇事要能把握真情，并忘掉自身，哪里还顾得上眷恋人生，厌恶死亡呢？你这样去做就可以了。
我还是把我所知道的再告诉你，凡与邻近国家交往，一定要用诚信，使相互之间和顺亲近；而与远方国家交往，则必定要用语言来表示相互间的忠诚。国家间交往的语言，总得有人相互传递，传递两国国君的喜怒言辞，乃是天下最困难的事。两国国君喜悦的言辞，必定添加了许多过分的夸赞；两国国君愤怒的言辞，必定添加了过分的憎恶。凡是过度的话语，都类似于虚构，虚构的言辞，其真实程度也就值得怀疑。国君产生怀疑，传达资讯的使者就要遭殃。所以古代格言说，传达平时的言辞，不要传达过分的话语，那么也就差不多可以保全自己了。
另一点要谨记，以巧智相互较量的人，开始时平和开朗，后来就常常暗使计谋，到最后则大耍阴谋，背生诡计。无论什么事情，恐怕都是这样，开始时相互信任，到头来互相欺诈；开始时单纯细微，临近结束时便变得纷繁巨大，言语犹如风吹的水波，传达言语定会有得有失。风吹波浪容易动荡，有了得失容易出现危难，所以愤怒发作没有别的什么缘由，就是因为言辞虚浮而又片面失当。猛兽临死时，什么声音都叫得出来，气息急促，喘息不定，于是萌生伤人害命的恶念。大凡过分苛责，必会产生不好的念头来应付，而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假如做了些什么，连自己都不知道，谁还能知道结果如何？所以古代格言说，不要随意改变已经下达的命令，不要勉强他人去做力不从心的事，说话过头一定是多余添加的，改变成命或者强人所难，都是危险。成就一桩好事，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坏事一旦做出，悔改是来不及的。行为处事能不审慎吗？至于顺应自然，而是心智自在遨游，一切都寄托于无可奈何，以养精蓄锐，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有什么必要做一回报？不如原原本本的传达国君所给的使命，这样做有什么困难？
颜和将被请去做魏国太子的师父， 他向魏国贤大夫瞿伯玉求教，如今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生性凶残嗜杀，跟他朝夕与共，若不符合法度与规范，势必危害自己的国家。如果合乎法度和规范，那又会危害自身。他的智慧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却不了解别人为什么会出现过错。像这样的情况，我将怎么办呢？
齐伯玉说，问得好啊，要警惕，要谨慎，首先要端正你自己，表面上不如顺从依旧，以示亲近，内心里不如顺其秉性，暗暗疏导。即使这样，这两种态度仍有隐患，亲抚他，但不要关系过密，而影响到自己的心。疏导他，但不要心意太露，外表亲抚到关系过密，而影响到自己的心，会招致颠覆毁灭，招致崩溃失败。内心顺性疏导，显得太露，将被认为是为了名声，也会招致祸害。
他如果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你也姑且跟他一样，像个纯真的孩子。他如果同你不分界限，那你也就跟他不分界限。他如果跟你无拘无束，那么你也姑且跟他一样无拘无束，慢慢地将他思想疏通，引入正轨，便可进一步达到没有过错的地步。警惕呀，谨慎呀，经常夸耀自己的才智而触犯了他，就危险了。
匠人时去齐国，来到曲原这个地方，看见一棵被世人当作神社的月树。这棵月树树冠大到能遮蔽数千头牛，用绳子绕着梁树干，足足有头十丈粗。树梢高临山巅，离地面80尺处方才分支。观赏的人群像赶集似的涌去，而这位匠人连瞧也不瞧一眼，不停步地往前走。他的徒弟站在树旁看够了，跑着赶上了匠人时，说：自我拿起刀斧跟随先生，从不曾见过这样壮美的树木，但先生却不肯看一眼，不停步地往前走，为什么呢？匠人时回答说：算了，不要再说它了，这是一棵什么用处也没有的树，用它做成船定会沉没，用它做成棺材定会很快朽烂，用它做成器皿定会很快毁坏，用它做成屋门定会留指而不合缝，用它做成屋柱定会被虫蛀食。这是不能取材的树，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它才能有如此寿延。匠人时回到家里，梦见月射树对他说：
你将用什么东西跟我相提并论呢？你打算拿可用之木来跟我相比吗？ 那扎、梨、橘、柚都属于果树，果实成熟就会被打落在地，打落果子以后，树干就会遭受摧残，大的树干被折断，小的树枝被拽下来，这就是因为它们能结出鲜美的果实，才苦了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终享天年而半途夭折，自身招来了世俗人们的打击，各种事物莫不如此。而且我寻求没有什么用处的办法已经很久很久了，几乎被砍死这才保全住性命，无用是我最大的用处，假如我果真是有用，还能够获得延年益寿这一最大的用处吗？况且你和我都是物，你这样看待事物怎么可以呢？你不过是几近死亡的没有用处的人，又怎么会真正懂得没有用处的树木呢？
匠人石醒来后把梦中的情况告诉他的弟子，弟子说，旨意在于求取无用，那么又做什么射术让世人瞻仰呢？匠人石说，须别说了，他只不过是在寄托吧，反而招致不了解自己的人的辱骂和伤害。如果他不做射术的话，他还不遭到砍伐吗？况且他用来保全自己的办法与众不同，而用常理来了解他，可不就相去太远了？宋国有个地方叫京市，很适合秋树、柏树、桑树的生长，当那些树的树干长到人们无法合手抱住，做木桩的人便把树木砍去，当那些树的树干长到三四围粗，名声显赫的人家寻求建屋的大梁便把树木砍去，当那些树的树干长到七八围粗，达官贵人、富家商贾寻找整幅的棺木又把树木砍去，所以他们始终不能终享天年，而是在应有的寿命前被刀斧砍伐而短命，这就是才智有用带来的祸患。
感谢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接下来是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焦点新闻后马上播出，愿上天加持您的善心与高贵的奉献。 We enjoy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on Spring Master TelevisionAnimal World, our co-inhabitants, is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Blessed be your good hearts and noble endeavors.